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良友圣经学院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今天呢，你知道我们已经进到晋升讲道学这个课程的最后一堂课了，第24讲。那么讲完了以上的23讲啊，这个课程以后呢，今天作为一个总结呢，我会跟你讲讲道的五个必须，讲道的五个必须。那么到底有哪五个必须呢？第一，所讲的道呢，必须是自己确信的真理。所讲的道必须是你自己确信的真理。那讲道里面最重要的力量，就是你应该确信自己所传讲的道理。基督信仰的宣讲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种见证。如果说我们讲道是在宣讲永恒的真理，让我们更正确的说明，我们是在宣讲我们所亲身见证的永恒真理。对于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他们不一定认同我们所说的是永恒真理，我们也不需要为此而感觉到不高兴，却要学习更客观地表明出我们讲道的人是在严肃地见证着自己是怎样看见、怎样听见、怎样经验啊，圣经中的真理。那就好像新约的一个使徒约翰，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那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做见证的人不是在向人硬推销所说的，而是邀请对方做一个选择，就是选择相信我们所做的见证。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道成了肉身，向世人展现出什么是真善美。耶稣见证出他所经验的天父是怎样的，而且邀请人来一同经验这位天父。我们是不是在传讲我们确信的真理呢？我们是否确信圣经中所有的真理呢？我们能不能用真诚的说，我们所传讲的就是我的见证？我所指的我们在见证所经验的真理，但是在于我们有限的生命，我们是没办法完全经验圣经全部的真理的。那么我们又怎可以传讲没有经验过的经文呢？就像一位独身的传道人，他没有结婚，他能不能在这个讲坛上讲圣经的时候提到婚姻的道理呢？绝对可以的。没有结婚的传道人能够见证的是他自己如何在有关的经文当中遇见神，他在经文中的默想和思考也是他的见证内容，并且他如何得着启迪他生命里面的亮光。婚姻的生活不一定是经历过，但是传道人能够从他的观察、他跟父母和朋友的经验、他对别人的友谊和爱，他能够体会到什么是爱。最重要的是他曾经经验过主耶稣无私的爱，以至于他能够明白而且确信经文里面所说的是真实的。那再多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要传讲奉献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教导弟兄姊妹要信心奉献就是呢把不是把有余的拿出来奉献， 就是呢，应该在缺乏的时候也要凭着信心奉献，神呢就一定会打开天上的窗户而倾福于你们。这是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所说的。如果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信心不足，我们自己呢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能不能传讲这个信息呢？也可以的，但是呢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啊，就让我们马上做一次信心的奉献。在这个过程里啊，仔细的留意自己的心路历程，你内心的挣扎，还有对神的应许的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作为传道人的你啊，你是怎么面对的呢？如何得胜呢？那这一次奉献的实验不一定叫你马上可以经历到神倾福于你，神不一定在这一刻就让你神迹性的得到一些回报回报更多，但是呢你能够见证的是你对这个应许的学习过程，并且你内心的确信，你最有血有肉的挣扎经历就是你所传讲的道了。第二呢，所讲的道必须是从爱出发的，所讲的道必须是从爱出发的。那讲道的人因为对会众的爱而讲道，因为对社会的爱而讲道，因为对国家的爱而讲道，对那些还没信主的灵魂的爱而讲道。因为爱呢就是力量，爱就是传道的人的信息。没有爱呢，就算你能够把一段经文做出第一流的释经解释，非常精彩，但是呢你只是一本能够走路的释经书而已。只有爱才有触动别人生命的力量。传道人是不可能存有别样的动机去传道的。比较常见的动机呢，就是传道人因为不满某些会友心存苦毒，而把这个讲坛化成炮台，向对方发炮。这样做呢，一定会产生反效果或者是反弹作用，造成反感，还有对立的局面。爱未必要说出口，但是因着爱而发出的信息呢，听的人就能感受得到。就算是讲一篇带着责备性的信息呢，我们也要俯心自问，自己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是否出于爱呢？不要忘记，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沟通。带着爱去责备，和没有爱的指控，会众是听得清楚的。第三呢，所讲的道必须是对着全会众讲的。所讲的道必须是对着全会众讲的。传道人往往在预备讲道的时候会直接的想到某一些人，甚至是某一个人，特别是想到自己非常不满的人。那讲道的时候千万不要只针对一小撮人讲道，更不要只针对一个人讲道，这样呢就会牺牲了其他大部分的会众的时间，因为他们觉得你根本不是说我，你是跟那个人讲话而已，你不是跟我讲啊，那我为什么要听你呢？记得所讲的信息呢必须是针对全会众，跟他们都有益处的。如果教会某些人发生什么问题，那你就不适宜在讲坛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呢只会助长分裂。如果你真的希望能够在某些敏感的问题上教导会众呢，就应该选用一卷圣经以系列的方式慢慢的去讲道。原则还是要对全会众都说有益处的话，而不应该针对某小部分的人甚至某一个人讲一些你认为有针对性的话。好，第四个原则就是所讲的道必须是在神学上没有错误的。所讲的道必须是在神学上完全没有错误的。那每个人都受自己的神学系统影响， 不同的神学院毕业的人呢，他们的神学思想也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必须建立一套符合圣经的神学系统。一个没有神学系统的人呢，一定会讲错道的。当然，你和我的神学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神学系统呢，必须是福音派所能接纳的。在讲道的时候呢，不适宜超越这个系统的范围，这样呢，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讲错谬的道理。今天，在外国有很多教会的讲台呢，只传讲这个成功神学。什么叫成功神学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们非常注重讲到神赐给人很多的福气，给人很顺利的环境，神呢赐给人财富、健康、幸福、爱等等等等。但是呢，却很少教导会众有关受苦啊、牺牲啊、舍命啊这些道理。其实圣经里头啊，充满着很多叫我们为主受苦，或者是起码在心智上呢要准备随时为主受苦这些道理。但是呢，他们很少讲这一方面的道理，讲的都是成功都是好东西神赐给你这个那个。那这种成功神学呢，只是抽取圣经里面某一小部分的真理去教导，就把会众的属灵生命呢培育成很肤浅的，有点偏差。其中传讲着可能思想、积极思想几乎取代福音中的耶稣受苦的见证，都是不对的。他们选择相信积极的思想能够带着属灵的能力，或者说呢积极思想啊、可能思想这些东西呢可以改变逆境。他们也喜欢强调神迹，还有指出这个受苦啊、贫穷啊、疾病啊，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意思是说呢，神本来是不想我们受苦的，受苦、贫穷、疾病、残疾等等，这些呢都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所以呢，就要通过认罪和积极的信心宣告然后呢带来改变。这种神学呢高举基督徒在世上要成功，就是呢按着世俗人的价值观去努力生活要追求世上所认同的成功追求世上所认同的成就、财富等等，要成为最卓越的、最有钱的人，要建立最伟大最雄伟的礼拜堂要有呢非常辉煌的装饰等等要邀请一些最有名的讲员要国家级的管弦乐队的诗班还有一些成功名人的见证等等等等。教会呢以这种成功的标准去荣耀上帝，使万人归主。这个就是成功神学的倾向，他们的神学就这样，他们的思想就这样。好了，我们就要问，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所相信的真理呢？这些神学是不是出自圣经的神学呢？那你按着你的神学系统，你能怎样回应这个成功神学或者是荣耀神学呢？我建议讲道的人可以读一读马丁路德的十架神学，然后呢你就可以深化一下你对信仰的理解了。那马丁路德他指出荣耀神学是从世界，就是所造之物来认识上帝，十架神学呢却是从苦难去认识上帝。我再重复，荣耀神学是从世界，就是所造之物来认识上帝，十架神学呢却是从苦难来认识上帝。那么在圣经里面呢，上帝的工作最能够以十字架的真理去显明出来。十字架呢，在人看来是愚拙，在神看却是智慧。十字架在人看是软弱的，在神看却是能力。十字架在人看是痛苦， 在神看呢是喜乐，在人看是羞辱，在神看呢是荣耀。十字架神学呢高举受苦的基督，他也强调基督徒必须要跟基督一同受苦难。成功神学的问题呢，正正是能够在十字架神学可以凸显出来。教会学习十字架神学，才能够避免基督信仰啊变得肤浅和虚妄。要防避或者修正错误的神学呢，讲道的人就应该建立一套合乎圣经的系统神学，才可以保证自己不讲错谬的道理。那我鼓励你继续收听良友神学院的其他的神学课程，在这一方面呢，好好的努力扎根，打好你的神学基础啊。好了，第五点我要说的呢，就是所讲的道必须是经过足够的预备的。所讲的道必须是经过足够的预备的。刚才我们提过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所讲的道必须是自己确信的真理。必须是自己确信的真理。第二就是所讲的道必须是从爱出发的。必须是从爱出发的。第三呢，就是所讲的道必须是对着全会众说的。所讲的道必须是对着全会众说的，不是单对一个人。第四点就是所讲的道呢，必须是神学上没有错误的，神学上没有错误的。而第五点呢，就是必须是经过足够的预备的。好了，就好像斯布珍啊，这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他说，习惯不预备而上讲台的人呢，是不可饶恕的傲慢。习惯不预备而上讲台的人是不可饶恕的傲慢。哇，非常严厉的话，但是值得我们深思啊。那什么是充足的预备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够不够呢？十个小时够不够呢？那虽然这个所谓充足的预备呢，很难具体的量化，预备的时间呢，也会因人而异。就是有的人可能真的预备的时间比较少，有的人呢需要很多很多时间，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你是这样想想，从释经，就是解释圣经这一个过程，到寻求主题，到编写大纲，写下具体的内容，那按照你的经验，你认为大概需要多少时间预备，这样才算是合理呢？释经，找主题，写大纲，具体的内容，大概要多少时间呢？那么有一句俗语就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当然，他在指向平时你需要有研究，还有阅读的功夫，然后呢，你才可以站到台上讲一篇好的道。但是呢，如果借用这句话论到在讲台上一篇30分钟的讲道，我们在台下应该预备多少时间呢？香港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教他的神学生的时候就说，每一分钟的讲道大概要有一个小时的预备，一分钟的讲道就大概要有一小时的预备。换句话说呢，台上一分钟，台下一句钟。30分钟的讲道呢，就离不开要有20多30小时了，20几30个小时预备一篇讲章。那么当然呢，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呢，圣灵会赐我们特别的亮光和流畅的思绪，叫我们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就可以预备一篇讲道。那我曾经因为崇拜之前才知道当天讲员因为出事不能来讲道啊，这是临时发生的事情。我呢就呼求圣灵的帮助，能够在半天之内呢，从释经到逐字写下整篇讲章。对于我呢这已经是我的速度上的极限了，最快最快的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仰望神和努力预备是彼此矛盾的，事实却是相反的。 因为我真的听过有的人就说，我平时不会预备讲道的啊，我呢就是不会写讲章的，更不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我是怎么讲道的呢？就是我到了这个教会，哎，在准备讲道之前呢，我呢就好好的祷告祷告啊，默想默想，然后呢圣灵就会给我一些启发，就会给我一篇讲章放在我的脑子里面，然后我就上讲台我就讲了啊，结果就能讲30分钟甚至更长的道都可以。我是不会预备的。那首先呢，我不会完全否认啊，圣灵真的会这样帮助一个人讲道。但是呢，弟兄姊妹，请你也千万不要把这种啊预备讲道的方法呢当作是唯一的方法。更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借口，你就不去准备你的讲道。千万不要这样。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跑了极端，这个要小心啊。当我们认真的预备呢，无论是阅读经文、默想圣经、释经、思考进路，我们都是在靠着我们的主仰望圣灵的帮助的。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你读圣经、默想释经啊、思考进路、想例子等等，圣灵都在引导你，圣灵都在帮助你。一个忠心的传道的人呢，就明白预备讲道中的各种努力都是带着祷告的心的，就好像在旷野上的以色列人等候玛拿一样，默默的等候神的供应。而不是说呢，平时完全不预备的，完全不读圣经，也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什么都不做，总之呢，在讲道之前的十分钟好好祷告。不单是这样，平时你预备讲道的整个过程，神也会与你同在的，也是个准备的过程的一部分。当我预备一篇讲章，我的膝盖上面的功夫呢，和趴在这个书桌上面的功夫，往往是轮流的进行着。阅读过经文之后，我常常会跪下来等候神的信息，就是在祷告的安静里面重新的感受经文的力量。当我在祷告中思想到什么，我就马上跳起来把这个思想啊，这个思绪啊记下来。当我想不通的时候呢，我又再跪下来祷告。所以呢，努力的预备讲章不但是没有违背应该专心仰望神这个教导，反而应该说呢，没有充足的预备，你就不应该写说你在仰望神。充足的预备和仰望神、祷告神，两者是互相补足的，是相辅相成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讲道的五个必须。我再重复一遍，第一，所讲的道呢必须是自己确信的真理；第二，所讲的道必须是从爱出发的；第三呢，所讲的道必须是对着全会众讲的；第四，所讲的道呢必须是在神学上没有错误的；第五，所讲的道必须是经过足够的预备的。求主赐福给你，让你在讲道的事上更荣耀他，也能通过你的讲道呢造就你的教会。感谢神啊，赐我们有以上的24堂课的见面一起来学习。在结束我们这个课程之前呢，我想在这带你做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讲道的事上有更好的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更是教会的主宰，你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感谢赞美你，你选召了我们成为你的仆人使女，在你的家里面，在教会里做传道人，能够传讲圣经的话语。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个荣耀的职事，能够传讲你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来教导弟兄姊妹。因为你的话不单是一些指导、一些指引，你的话 更是属灵的食物，能够饱足我们属灵的生命。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职分，成为你的工人，来分粮，让弟兄姊妹教会里面的羊能够得着饱足。求主赐给我们忠心，也帮助我们在学习讲道这个事上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以前我们有做的不好的，求主怜悯，也求主赦免。今天赐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勇气，也赐给我们耐心，好好的花功夫学习，花功夫的去努力钻研你的道，努力的读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也吸收你的话，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实行你的话，有好的见证，以至于我们讲的时候能够心口一致的能够见证你的道，能够让听的人从你的道里面直接得到帮助，直接得到饱足。求主赐福你的教会，也赐福每一位愿意学习讲道的传道人，在这个传道的职事上面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献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真的要结束了，再一次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有机会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长存。